Quindi mattina.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每天的祷告的时间是长还是短。这个诗篇其实是很短，如果刚才你去准备读一下，1分钟都不要就读完了。祷告到底是要长还是要短呢？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的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在讲祷告之前，我要先来讲讲说话。我记得我在读中学、初中还是高中，忘记了，还是初中吧。读中学的时候，你知道中学生常常有很多那种奇特的做法和想法。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很中二的想法，就是晚上睡觉前，我就对自己说，我说明天早上，明天开始我起床开始，我就一句话都不说，我看我能憋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在读初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奇特的奇思怪想啊？然后呢，第二天我就按照这个我的想法我去做，结果发觉到了学校我就憋不住了，我就要开始讲了。我没有办法说在周围有一群人的这个情况下，如果周围没有人，没办法跟谁讲话，没办法在周围有一群人，他们正在说话，他们互相交流的这种状况当中，你能闭上自己的嘴。这个是一个未成年人闭上自己的嘴，一句话都不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说话是一个最常见的，也最普通的，司空见惯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是不是？那今天当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如果你上过那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的话，里面有一课就是叫什么向神祷告，或者叫向神说话，是不是？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如果你今天说我信这位神，我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结果你一天都没有跟他说一句话，那你觉得这样的一种与神的关系是正常的吗？你今天回到家里面，如果你有丈夫，你有妻子，你回到家里面一句话都不跟他说，他会怎么样？对太太肯定说会很生气，都不跟我讲话。回到家就一副好像欠多还少的脸，要么生气，要么就在那里指责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家人之间最常见的就是说话，彼此之间的交流，我们与神之间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有关这个祷告的问题，祷告的问题啊。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短短的一篇的诗篇，再一次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到你面前来祈求、来祷告。来思想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是不是在追求这个世上各样的属世的需要，以至于忘记了你是那位属天的神。我们是不是常常真的是宁愿去与世俗为友，宁愿去寻求这世界的帮助，却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这样我们要为这一切的罪来向你认罪悔改。求你借着今天这篇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祷告，我们应该怎样去祷告。听我们家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这段的经文的一开始的部分，一开始的部分，这一节的经文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这个很像那个诗篇，前面我们看过的121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在121篇里面，这个诗人他是向那个耶路撒冷，他看向那个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神的圣殿，那里有神的居所，是不是？ 而123天，据很多的这些这个研究圣经的人，他们的一个得出的一个结论啊，这个123天很有可能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他们在巴比伦，他们看不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山，是不是？他们看不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山，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神，就像所罗门王所说的哈，天和天上的天都没有办法够你居住的哈。你怎么会居住在这个人手所造的殿当中呢？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明白一件事啊，真正的神是坐在天上，这个天不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蓝天啊，不是那个宇宙啊，不是那个宇宙啊，是那个在上的啊，坐在天上的那个主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到底要向谁在祷告啊？你说基督徒都知道正确的答案，就是向这位神，向上帝在祷告是没有错，但是你知道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123天里面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是天上有一个凳子然后神坐在上面吗？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坐在那个，就好像那个以赛亚书的第6章里面讲到的，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里是在讲到说，神是那位坐在天上宝座上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的神，是不是？所以前面的121篇的诗篇里面，当诗人说我的帮助从神而来的时候，他描绘神是什么？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今天你祷告的这个对象，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他统管万有一切了。他不仅创造这个世界，他还用他的命令，用他的话语托住他手所造的一切世界。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上帝就是度假的，这个世界就任其自然运转，这不是圣经的道理，不是圣经的道理。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在第7日他歇了创造的功，但是他仍然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今天你所祷告的对象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奉献圣殿的时候，他说的他祷告的时候的很有名的那个一句话，在列王记上的第8章，当他奉献圣殿的时候，第8章的第39节，39节说，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什么意思？上帝，你所祷告的这位神，他是一位鉴察人心的上帝。你心里想的，当你还没有说出口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或者说你心里想的和你说出口的是不一致的，他也知道，是不是？他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然后呢，在诗篇的第65篇里面，这是大卫的诗歌啊，第65篇的第2节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来救。当大卫向这位神发出祷告，发出赞美的时候，他说什么？神，你是垂听人祷告的。如果今天有一位大有权能的存在啊，但是呢，他完全不听你的，他完全不愿意来接纳你的任何的声音，那这个存在和我们是什么？没有任何的益处的，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益处的。但是这位上帝，他是大能的主宰，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他也愿意来听我们向他发出的呼求。所以当你看士师记哈， 以色列人虽然犯罪得罪上帝去拜假神，神就让他们交把他们交在那些外邦人的手里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发出呼求的声音，神怎么样就差遣士师到他们中间来拯救他们。所以神是那位垂听呼求的神，也就是说这个管道，当我们去呼求上帝的时候，如果上帝不垂听我们，那你的呼求是什么？白白的，对不对？白白的。所以当上帝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呼求才是能够正确的被接受到的。同时他也是一位赦免我们罪孽的上帝。我这里特别要讲到这个有关罪的问题。今天是复活节，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他原来是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罪都已经归到他的身上。弥迦书的第七章，弥迦书的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我相信上帝就好像我们肉身的父母一样，小孩子常常会犯错，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父母一个正常的父母说小孩子犯错不要扔掉，把他扔到关到房子外面去，不要再做我的孩子，没有的，没有这样的父母的，是不是？小孩子犯错了，你肯定会什么教育他，告诉他你这样是做是错的，然后试图纠正他，帮助他能够回转过来，是恩典给他，仍然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陪他睡觉，带他出去玩，是不是？所以这个上帝他不因为我们是罪人，他就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不要认为说我可能现在还没有信主，我祷告上帝有没有用？如果你真心的愿意来靠近这位上帝，愿意来接纳他作为你的救主，他就赦免你的罪孽，他就垂听你的祷告，垂听你的呼求。而且这位上帝他真的是愿意来满足我们的心愿。诗篇的第145篇第18到第19节，这里这样讲到：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上帝。当你真的是那个敬畏，存着敬畏的心来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要成就我们的心愿。所以今天像我们所发出的祷告是向谁发出的？是向这样的一位主发出的。你愿意发出这样的祷告的声音吗？如果今天是一位没有能力来垂听你的呼求的，他也不知道你心里想法，他也不愿意听你的呼求的，他也没有办法满足你心愿的这样一位存在，你愿意来到他面前吗？还是说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吗？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诗篇啊，当你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第一节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后面是他祈求的内容啊，求神来怜悯他。第一节是在他发出那个哭声，他发出那个呼声的对象是怎么坐在天上的主。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第一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另外的一个祷告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主导人是怎么说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整个主导文是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一个开场来开始？也就是说整个祷告的呼求的对象是什么？是这位在天上的父。和这里很像，是不是？ 这里说的是什么？坐在天上的主。而在新约，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更亲近的关系，更亲近的关系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注意，这里有两个关键词，有两个关键词了，一个是什么？天上的父。这位父不是今天我们在肉身我们的父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没有一个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都有父母，是不是？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是这位在天上的父。在天上的父意味着什么？这位父不是属地的，你明白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当保罗来到雅典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就看到什么？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着急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然后呢，他就对他们说啊，对他们说，第二十四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叫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位天上的父和那些拜偶像的人所拜的那个假神不一样，他不是人手所造的，反而这世界都是这位神所造的。所以这个属天的父亲是一个和属地的父亲不一样的，超乎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位存在。使徒保罗说什么？他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不需要收纳我们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一切都是他造的，他是那位属天的父亲。同时他也是什么？我们的父亲。你要特别注意父亲这个词啊。父亲通常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代表的是一种关系，一种亲密的关系，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称呼神为我们的父亲呢？以色列人很少这样去称呼上帝，是不是？但是在新约，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称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阿爸父啊，是不是？”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的经文哈，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到七节。第四章的第四节，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我们今天每个人到神来面前来呼求，我们呼求这位在天上的父，我们怎么能成为他的儿女呢？成为他的儿子呢，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父。所以今天当你不住在基督里面，你没有披戴基督的生命，你怎么能够称呼这位神为阿爸父呢？是不是？所以耶稣他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在呼求的时候，你所呼求的这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亲他既有那个父亲的权柄，父亲在那个家族里面是那个、这个权柄的象征，你知道吗？权柄的象征啊。所以一般来说，儿女是很一般来说，尤其是其实中国古代的话，也是有在这个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常常也是会非常的尊重父亲的权柄。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我们要尊重他的权柄。但是正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关爱我们，我们也相信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爱，是不是？所以父既代表了一种权柄，又代表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不仅是那位坐在天上宝座上的神，他也差遣 他的独生爱子进到我们，住到我们中间来，他看见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是向谁祷告？我们是向这位坐在天上的主祷告，我们更是向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在祷告。你今天回到家里面啊，不管你今天是多大的年纪，而小孩子回到家里面找他的父母说话，爸爸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东西，你帮我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很自然的，对不对？他不会想一想说爸爸会不会很生气，我要吃这个东西，他很自然的就向他的父母来求告、我说求告好像说的很严重吧，在家庭的环境里面就是说向父母来要一个东西，是不是？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就是新冠比较严重的那个时期，我看到一个小新闻哈，就讲一个叫多少岁的一个老奶奶哈，她可能已经九十岁还是几十岁了，八九十岁还是九十几岁了，她的女儿还是儿子就得了新冠住院了，她说我一定要陪在她的身边，她就到了医院里面，她什么事都做不了，她只能坐在那儿，但是她就想陪在她的身边，这就是地上为人父母的心。那你想一想天上的父母是怎样的，天上的父母怎样？诗篇里面是第几篇来着？想一想，诗篇里面有一段是讲什么父亲怎样连续儿女，神也要怎样连续我们，对不对？诗篇里面有这样的描述吗？所以你想象地上的父亲的这样的关爱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这位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会怎样的来回应我们，怎样的来回应我们。好，我们继续来看。当这位诗人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诗句的后面，他显然是在一个困境当中，他受人的藐视，被人讥笑，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举目抬头看天上的这位神，坐在宝座上的神，然后他说什么？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整个诗篇的第一第二节有个关键的词是什么？眼睛望，是不是？眼睛望。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这个诗人他整个祷告的这样的他表明了他祷告的对象以后，他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怎样的，是一个完全委身的祷告的一个态度。他有一个比喻是什么？一个仆人和主人的这种关系的比喻，在旧约当中这样的比喻会比较多，新约当中也会有。仆人和主人是怎么样的关系？今天你去上班，你和公司是签了一个劳动合同，对不对？前两天有一个在那个热搜榜上很高的那个叫什么张志龙啊，还叫什么的，有个热搜可能后来说是假的，不知道真假，我们不管它真假好，你就会看到现在的这种雇佣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在这里工作不愉快了，我就怎么样辞职，我再换一个工作，对不对？我不是，然后他们说我不是签了卖身契，会用这样的词了。但是过去的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个仆人是完全的在那个主人的手下，要听主人的命令。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奴隶制度吗？我们是在讲一个当时的仆人和主人的这种关系。仆人用一个，如果用委身这个词的话，他是完全委身在主人的手下，完全委身在主人的手下。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哈，这个诗人的祷告说什么？今天我到神面前来祈求，我就好像一个仆人来到主人的面前一样，我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发出命令，这个命令可能是一个手势的命令，一个动作的命令，不是用嘴发出来的。 所以我要用我的眼睛专注的看着这位主人，是不是？所以当他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主仆关系的时候，他就需要很专注的、很警醒的来等候主人发出他的命令。所以他看，一直看着这个手，因为发命令是用手发出命令的，是不是？所以祷告时的态度，我们祷告一定是委身的，一定是专注的。你千万不要想着说啊，我这边向神祷告，那边我多了三个人有关系的，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困难的。啊，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寻求一些朋友的帮助啊，千万不要理解成这样啊。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的身心专注在神的身上，然后才开始开展我们应尽的本分的这些行动。你生病你就去找医生，是不是？而你想提高你的成绩，你可以去找好的老师。而你想找工作，你可以去找一些熟人介绍工作。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我有个同事，前段时间离职了，他也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他是美国那个什么学校的，反正很有名的一个什么学校的博士了。到加拿大去，这文凭不好用，你知道吗？加拿大就看只认识当地的学校，所以呢，他必须找到我另外一个同事，原来在加拿大留学的，希望通过他来介绍一些工作，介绍一些工作的机会啊。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专注，需要委身，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展开任何的行动。所以这两件事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这是岔开来讲的。然后呢，我们祷告时的态度是什么？是期盼。诗人在这里什么？眼睛这样一直盯着主人，只等到他不是说盯着主人盯了三分钟、五分钟，哎，太累了，算了。我去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来盯吧。他是什么？只等到这位主人来怜悯他们，只等到耶和华神给出他的慈爱和供给。这位仆人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对主人什么时候供给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不是这位主人不够爱他，而是这位主人，这位神他是蛮有智慧，他知道什么时候供给是好的，他知道怎样供给是好的，我们人不知道。今天很多小孩子养得很胖，为什么？因为觉得现在物质条件好了，给他吃很多好的东西，好像这是父母需要去给到儿女的一个供应。没有错，你需要提供他的饮食，但是你不应该把他喂成一个大胖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祷告时的态度是需要卫生的，你需要不断的到神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专注在神的身上的。你真的是有那个期盼，这个期盼不是会落空的期盼啊！你要注意，为什么我前面要讲半天讲那个向谁祷告，就是告诉你这位神他是愿意垂听我们祷告，他愿意满足我们心愿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期盼不是假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名字的关系常常会被人嘲笑，为什么呢？因为我名字和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歌星和林忆莲，大家年长一点可能知道，很像，常常被人嘲笑。他有一首歌叫什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时大家都会唱。今天我们所期盼的不是那个歌中所唱的，那个人在那里等，但是那个他所等的期盼的对象是不回家的，他永远等不到的。我们所期盼的这位神永远不会让我们的期盼落空，一定记住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来看另外的一处经文，稍微岔开了一点，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当我们讲到委身的时候，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祷告是什么？ 在世上不信神的人，初一十五他们会去什么庙里面拜一拜，然后向这个假神、这个菩萨、这个像说两句自己的愿望，希望今年平平安安，希望能发大财，希望身体健康，是不是？前两天我还在我关注的一个公众号，是讲那个一些中考高考的一些信息的，那个人常常会发朋友圈啊，他说最近不是初中和小学要开始这个招生了嘛，要那个摇号了嘛，然后他发了一个截图和那个家长的这个聊天的截图啊，在截图里面说这个家长他对那个家长说你准备摇什么，然后说了一句学校，后来说要不摇那个最好的吧，然后这个家长说一句什么话，说我先去上海所有的庙里面拜一拜，我再去摇。我先去龙华寺，再去玉佛寺，再去什么寺，全部拜一圈以后，我再去摇。很多时候，如果你对祷告的这个认知仅仅停留在说我有一个需要，然后我到神面前我来向他祈求，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我能接受；如果你信主很多年的话，我告诉你，你需要改变对祷告的认识。雅各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的后半节说什么？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大家都熟悉，对不对？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今天神不仅仅是要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更是什么？他要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怎么样塑造我们。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孩子讲话的时候，当他发表一些建议，他说一些他的看法，他讲一些他的需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我常常跟倪旭谈话的时候，我会按照他说的内容，我会对他进行一些引导，所以整个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向神在说话，神其实要借着祷告来塑造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旧约有一个网叫亚哈斯网，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有这样一段很有趣的描写。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当神拣选以赛亚以后，他就跑到那个亚哈斯王那里，第七章的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起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对不对？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但是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啊，神对这个王说什么？哎，你可以求，是神对他说，不是一个他的臣仆对他说，哎，你向上帝求求看。是神亲自对这位亚哈斯王，当他们的国在这个困境当中被敌人这个攻击的时候，神对亚哈斯王说什么？你可以向我求啊。亚哈斯怎么回答他的？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光听他这个 说的话，你觉得他很虔，好像很虔诚的样子，好像是在说，但是还要显个兆头，就让我想到了那个士师记里面那个基甸啊，基甸胆子很小，神要差他去，他就说好，那你就显个兆头。这个早上有很多露水，对不对？我放一团羊毛在那里。如果周围都是有露水的，羊毛是干的，那我相信是神，你才会去。 于是第二天怎么样，神成就吗？成就的。如果你是神，你是基甸，你去吗？基甸不去。基甸说不行，第二天万一今天正好是发生了特殊情况呢，对不对？所以明天是这样，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就羊毛是湿的，我就相信了。于是第二天果然怎么样，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干的。基甸就是这样 一个人、啊、在这里这位亚哈斯王为什么他要说我不求，我不是犯耶和华，而且用一个堂而皇之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不信，他又不愿意承认他的不信。所以今天祷告所要塑造的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相信，你向谁，你向任何一个人去祈求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是要相信他会答应你的祈求，他能供应你的需要，对不对？你相信吗？这位神是我刚才在前面讲到的吗？他垂听我们的呼求，愿意满足我们的心愿，他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的吗？你相信神是这样一位神吗？所以神今天要借着祷告来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那位怜悯人的神，他是那位供应人需要的神，让我相信他是愿意垂听我们呼求的神。这也是雅各书里面讲到的内容，知道吧？雅各书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他其实讲的就是说什么，你们不相信所以你们不求啊。你注意看雅各书的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你会觉得为什么突然讲到了这样一个到神面前来祈求的这样的事。雅各书第四章开始什么，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着。他前面讲什么，你们在那里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你们怎么样得不着。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你们想要得到一些你们的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怎样，你们可以向神求啊，为什么你们靠自己在那里争呢？是不是？所以他才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求，你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位神会供应你们的需要，所以你们要靠自己怎么样。这就让我想到了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神跟他们说你们去收那个玛拿，每天都收，但是到第六天的时候是收两倍的，因为第七天没有，就有的人不相信第七天怎么样还去收，是不是？所以这些人都不是真的靠神，他们是靠自己。所以祷告今天是神要塑造我们来依靠他，来相信他是那位怜悯人愿意听人呼求的神。然后你看这个第三节，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三节，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神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雅各在这里说什么？雅各在这里说什么？什么叫与世俗为友？你为什么要和别人交往？很多时候我们交朋友的动机不是这么单纯的，很多时候我们交朋友的其中一个动机是什么，从对方那里会得到一些益处，这个益处不一定是你想象当中的外在的物资的益处，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益处，也有可能，是不是？可能你们有一些相同的爱好，是不是？所以当这里雅各在讲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说你们不但信靠上帝，你们是与这个世俗为友，因为你们想从这个世界当中得到你们想要的，你们依靠这个世界来得到你们想要的，而不是依靠上帝来得到你们想要的。所以在这里神不但要塑造我们要向他来求，相信他的他是施恩的神，他更要塑造我们是什么，按照他的旨意来祈求。他不仅仅要塑造我们向他求这样的一种祷告，他更要塑造我们说我们的祷告都是什么，要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渴望来祷告。 这就让我想起了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怎么说的？主啊，若是许可，求你将这杯撤去。这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刻，他真实的生命当中的需要。他不想面对那个可怕的罪的惩罚，不想面对那个死亡，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没有一个人想要去面对，是不是？所以他发出了那个呼求，但是那个呼求没有到这里结束。这个呼求接下来是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今天祷告不是说你走到一个饭店，服务员给我上十斤牛肉、五斤烧刀，什么那个叫什么武侠片里面啊会这样描述。你去常常跟我讲说，他们的胃能够吃下这么多牛肉和酒吗？你看到连个小孩都知道了，这样的一种场景是很奇怪的。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员按照我们的命令来行事。神是什么？神是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应该按照他的命令来行事，是不是？所以神要借着祷告来塑造我们的渴望。可能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需求是，神啊，我明天要去面试，求你让我得到这份工作。神啊，我的儿子后天要中考了，求你让他考到一个好的学校。神啊，我要开明再过一个礼拜我要开刀了，神啊，求你让我这个医生他能够治愈我。我不是说这样的祷告不可以，我们一开始会这样去祷告，甚至可能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当你很小，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提这样的要求，你会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可以满足他，你会满足他；你觉得不可以满足他，你不会满足他，是不是？小孩子说：“给我两把刀。”你说：“刀绝对不会给你的，是不是？”他再怎么闹也不会给你。但是到后面不一样了，神要塑造我们，不仅仅是向他来祈求，他更要塑造我们，要按照他的旨意来祈求。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定是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早上来的时候，我还在电梯里面跟女婿他在跟我讲什么二战什么的，他老喜欢讨论这些问题。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说那个，看现在的形势，接下来可能要打仗了。我说，即使战争来到了，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那位掌权的上帝。你看二战里面啊，德国一开始他的整个的这个战争的形势是非常好的，是不是？但是希特勒是谁？是人，你知道，人是有限的。当他做决定的时候，他是根据他有限的思想来做决定的。所以在今天来看，如果你是希特勒，你肯定会继续不断的攻打英国，把英国干整个国家干掉以后，可能再去做其他的。但是当时没有，是不是？然后转头又去打苏联了，所以整个的局势就发生了转变。我说这背后就是上帝的手，是不是？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认为好的事情，它不一定真的对我们好。连中国古代人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背后这个祸福相依，你是没有办法因你这个有限的人能够判断出来的。失了一匹马，结果引来一匹马，觉得这是失马是坏事，引来一匹马是好事，对不对？引来一匹马，这个儿子骑马掉在地上腿摔断了，是坏事吗？然后呢，突然有来征兵了，因为他腿摔断了，所以他不用去当兵了，其他人当兵都死了。所以人是有限的，而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是那个最佳方案，你知道吗？所以神要塑造我们，不但要向他来祈求，而且要按照他的旨意来祈求。我就想到了那个笑话，可能很多人听过，就是那个兔子的笑话。兔子有很多笑话，说兔子在街上逛，然后他进了一个药店，问药店老板说：“你们这里有卖胡萝卜吗？” 肚子要胡萝卜这件事再正常不过，因为这是他的食物，对不对？但是他跑到药店里，他能买到胡萝卜吗？他不能买到。所以他在药店这个场景当中，他即使要胡萝卜的这个请求是很合理、很正常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在药店这个场景当中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大家笑笑就可以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在神面前来祈求。好，所以我们是一个需要被塑造的一个祷告者，在祷告当中被神来塑造，被神来塑造。好，继续，我们继续来看下去。这个诗人接下来就开始讲，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今天这位诗人他的困境是怎样的？有一些安逸人在讥诮他们，一些骄傲人在藐视他们，而且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已到极处，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个程度了。啊，你今天讲我一句，讲我两句吗？还好。啊，你天天讲，不停的讲，二十四小时讲。你想象一下哈，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被灭亡，他们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他们整天所面对的那些巴比伦人跟他们说。你们啊，你们上帝上帝有什么用？你看我们巴比伦多强大，我们的国家多安逸，我们的王多英明，你们这些人啊，拜去敬拜上帝，你们耶和华是没有用。而那些安逸人就这样，可能是用这样的话来讥诮。翻译到现在，可能那些知道你是信上帝的，然后可能你在走一个困境当中，他们可能也会这样，不要信上帝，上帝帮不了你。你看，你不现在还这样，你的病不是还没好吗？你们工作还能找到在家啃老吗？你看你小孩这个成绩这么差，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攻击？会不会有这样的讥诮？会的，会的，是不是？所以这一位的诗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发出了呼求。他发出了呼求，你要特别注意哈，这其实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你今天所信靠的，你所选择的，所信靠的到底是什么？诗人其实是在这里讲到说，那些安逸人，那些骄傲人，他们信靠的是什么？他们信靠的不是上帝，他们信靠的是我们国家很平安嘛，是不是？我们国家经济很好嘛，而我们国家的王是很厉害的王，很有智慧的王。你不讲一饭王多厉害呀！如果你今天你生活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所相信、所依靠的，你觉得安逸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很富庶，这里的经济很好，这里的王这个政府很英明。政府会有很多的对这个穷苦困苦人的这样的帮助需求的话，千万注意，我不是说政府不需要这样做嘛，我是说当你的盼望只在于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个经济危机来了，你失业了，政府也没有钱去再照顾那些困苦，战争来了，你的房屋倒塌了，像现在那个乌克兰的那些地方，你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的安逸瞬间怎么样就没有。那很多的家伙人说，你看我记性多好，我多聪明，你看我成绩多好，你不行，你靠上帝成绩这么差。所以这些安逸人，这些家伙人，他们所信靠的是谁？是自己。而这位诗人他并不愿意去同流合污，他所愿意去做的是什么？是去信靠这位神，以至于他才有这样的呼求。如果他不信靠这位神，他不需要这样呼求，是不是？正是因为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他不愿意按照这些安逸人和骄傲人他们的这种信靠的生活的方式来生活，所以他才来到神面前，他来呼求这位坐在天上的 神，他来呼求那位愿意怜悯他们的主。所以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性的祷告，这可能是一个什么？一个群体性的以色列人被掳状况下的祷告。所以他最后被编到了这个上庭之诗里面去了，编到了这个上庭之诗里面去了。所以就说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是选择那位掌管一切、垂听呼求、愿意满足人心愿的上帝，并且他不仅他听了我们的呼求，他还要塑造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你愿意来信靠这样的一位上帝呢，还是愿意去信靠这世上好像非常值得信靠的这些人事物呢？这是一个选择，而世人的选择是信靠上帝。所以我们最后我想用这个威斯敏斯特的大教育问答第178问来有一些的思考。178问说什么？祷告是什么？答案很有趣吧。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奉基督之名，借着圣灵的帮助，把我们的愿望呈给上帝，承认我们的罪，并以感恩的心承认他的罪。祷告是什么？祷告不仅仅只是把我们的愿望呈给上帝。你要注意啊，它前面有两个定义，一个定义是什么？奉基督的名。你看到我们今天里面祷告结束的时候都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不是？为什么叫奉基督的名？前面我们讲到，我们呼求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而父之所以是我们的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是什么？奉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帮助。这就是前面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啊，几乎一模一样。加拉太书里面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啊。4章说，直至时候满足，就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然后呢，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里面，的心呼叫阿爸父。儿子的灵是什么？圣灵，是不是？所以大教育问答178问很简洁的表明，当我们将愿望呈上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这样基督生命的这样的身份，基督成就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因着我们里面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的这样的帮助，我们来呈上。我们不是随意的呈上的，是不是？然后他特别讲到一件事，什么？承认我们的罪。你要知道那个谁说过一句话，说我们祷告当中每一滴流的眼泪都要求神怎么样来洁净的。你知道当一个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带着他的这样的罪的方式、罪的理解、罪的处境去呼求很多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罪人，并且以感恩的心来承认神是那位蛮有怜悯的神。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后我们很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没有合你的心意，我们常常求自己有需要的以外，我们还求很多想要的。神，你不是不能满足我们，你愿意满足我们，但是你更愿意塑造我们成为那个合你心意的人。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真的愿意赐下各样恩惠的上帝。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事交托给你，你也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真的塑造人的生命越来越要像你儿子基督的样式甚至愿意将你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按照你的旨意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多读你的话语，来明白来认识你是谁，你的旨意是什么。
求你让我们真的常常来到教会当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也在彼此的身上看到你奇妙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